好，欢迎回到6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今年以来，外媒时有传闻，一度曾是中国银行和金融业最高监管者的戴向龙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可能成为中国反腐运动中的金融首虎。但是这个传闻呢，一直没有得到证实。这个星期，中国媒体腾讯财经发表长文，起底戴向龙女婿车峰如何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上海滩服装摊贩，通过特殊关系建立起利润惊人的资本帝国。这一曝光与周永康案倒台前中国媒体揭秘其子周斌发家史的手法似曾相似。那么车峰被调查是否表明戴向龙也即将入笼？在车峰强大的关系网中若隐若现的温家宝、曾庆红等家族是否可能也被调查牵连？我们今天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高文谦先生来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车峰的这个事情被起底哈，和当初周永康家族周斌发家史被起底有确实很大的相似之处，你觉得两者有没有可比之处？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呢，首先应该放在呢这个反腐的这个大格局来看。那么习王反腐呢，在这个党内高层呢受挫，因此他急谋这个出路，寻找新的突破口。现在拿金融界来开刀呢，就是他一个精心的一个选择。所以呢，他一方面对外放风说令计划死了，令计划这个疯了，这个郭伯雄得癌不能受审。另一方面的话呢，造舆论啊，起底车峰，牵出戴向龙。这是呢，由于有两个原因。第一，金融界呢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第二的话呢，戴向龙呢是金融界的坐地户，是平民子弟。他曾经得罪过王岐山的恩师朱镕基，后来呢又改投温家宝的那个门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而且呢他的女婿车峰跟郭文贵呢关系密切，而呢前不久呢郭文贵在海外呢接胡淑丽的隐私，那么还含沙射影，使得呢这个王岐山呢躺着中枪，这个而且是有口难说。因此呢现在的话呢，王岐山拿这个戴向龙来开刀，哎，是就是说要进行反击，而这一点呢是中国前一段时间反腐大局受挫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节点。我首先从大局上我是这样看的。至于跟这个周斌有没有可比呢，我觉得这两个案子的话呢可以说是大同小异，都是说的你像戴向龙这个案子叫做批女婿设丈人，周峰那个是呢批儿子设老子，从这一点上呢有可比性。
好，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那么大家都看到这个周峰的消息，其实最近两三年来一直有不少关于他的一些消息出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注就是说，在车峰的这个生意链上到底牵涉到哪些高官子弟，比如说曾庆红的儿子、温家宝的儿子等等等等，很多名字都出来了。那么我想请您盘点一下他们之间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尤其是车峰和郭文贵之间的关系，刚才高文先生也提到，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里其实有三条线索。从车峰本人出发呢，有一个直接的线索，就是他跟落马的国安部副部长马健有关系，他跟这个在海外叫板的出逃的富人郭文贵有关系。那么郭文贵当初在危机时刻，车峰借了6亿元给郭文贵起死回生，那么郭文贵作为回报，把他的盘古大观的这个豪宅，包括一个空中四合院，这个交给了这个车峰，但是产权没有交给车峰，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交易之间呢，有一个同盟的关系。那么在延伸出来，在车峰的线索上，他在香港的四季酒店经常举行豪华的饭局，而在这个饭局上出现的有这个像曾庆红的儿子、温家宝的儿子啊，这个王兆国的儿子、刘延东的女婿等等这些高官、这些太子党这些人物。但是车峰出事不意味着其他太子党会出事，因为车峰还只能算官二代，算不上红二代，而其他的红二代不会受到触动。我想他主要出事还是跟马健、跟郭文贵这条线有关，而这条线后面又是曾庆红，又是周永康案的一个继续。另外第二条线索就是他的岳父戴向龙。戴向龙的线索实际上是那个他的关系主要是瞄准了那个温家宝。我们看到这腾讯财经的这个起底啊，跟那个对纽约时报是一个证明。纽约时报在2012年底、2013年初出了两个报道，揭露戴向龙家族和温家宝家族通过平安保险谋取暴利这么一个事实。那么现在腾讯财经证实了 那个戴向龙家族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却避而不谈温家宝，因为温家宝在反薄熙来这件事上已经跟习近平结成了政治盟友，所以说不可能震动到温家宝，但是戴向龙肯定是难以幸免。但还有一层关系，就是刚才这个朱镕基跟他王岐山是一条线，王岐山最初是赵紫阳部下，后来李鹏当政的时候他被冷落，后来朱镕基成为总理的时候又重用王岐山，说这个戴向国呢相反，戴向龙相反，他是得罪了朱镕基而投靠了温家宝，说一边是朱镕基王岐山，一边是这个温家宝和戴向龙，这可以说成是两代内阁的一个报复吧，反击。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您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比较了解，那么我们从腾讯的报道里面，他起底这个车峰可以看得出，就是车峰从一个小小的服装摊贩哈，演变成一个金融大鹅哈。那么金融行业获利的之巨大之惊人，让人瞠目结舌。那么你觉得从这个报道里面，你看到你觉得最惊人的现象或者是事实是什么？
腾讯的这些报道实际上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灰小子的故事，就是对应于灰姑娘。
嗯，
那么车峰原来是一个平民小子，然后他的人生可以画成三个十年。15岁的时候，1985年到95年在上海是摆地摊卖服装，一直没有成气候。然后从他95年开始和戴向龙的女儿戴荣挂上钩，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就身价倍增，立刻就有私营企业老板来雇他。他就摇身一变成了总经理董事长，但是他在海南在上海在北京玩房地产烧玩互联网公司全部都是赔钱破产了收场，换句话讲他不是个商业奇才。但是自从他和他这个老婆第三个十年和他这个戴荣结了婚以后，他就踏上了所谓的这个叫做资产运作这套把戏，就是所谓的金融空手道，我们后面可以进一步介绍。
嗯，
通过金融空手道，这个灰小子十年之内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国裙带系富豪中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他没有上过富豪排行榜，但是他其实是其中最厉害的一个。
嗯，
这种巨富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官场势力是致富的主要源泉。
嗯，好，待会儿我们来请您再分析一下，就是金融行业怎么通过这个官场势力来致富哈。那我想听听陈国德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刚才因为几位都提到车峰跟戴向龙家族，然后其他权贵家族的这个勾结，那么对他的调查，你觉得现在会不会牵涉到其他更高层？你是怎么预见的？
我觉得不会牵涉到温家宝和曾庆红他们。我实际上车峰的曝光和这个原来说的周边的曝光是有基本的差异的，我现在想强调一下，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势大背景已经不同了。车峰曝光身处于反腐在下降在收缩在衰退的过程中间，这个背景下车峰这个事件曝光了，所以把车峰抛出来是有某种作秀的嫌疑。当局想表明我们并没有收兵呢，我们还在打老虎啊，我们还在，实际上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他这个就是就事论事，要把这个车峰这个事情弄完，而不是说是要进一步像那个周斌那个事情，不是，他那个是大战略的一部分，是雄心勃勃的一个大棋局的第一步棋，第一步打倒周永康大战略的前哨战。
嗯，
这个东西它是后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宏观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就像要收兵的时候摇旗呐喊，我们还在实际上是掩盖这个收兵的东西，所以说我认为不会牵涉到更深的像曾庆红温家宝这些事情，可能戴向龙他证明他这个东西是直接联系，而且戴向龙过去已经好几次提到了是会牵涉到的。
好，我想听听高峰先生意见。我们知道现在确实是外界很多评论认为反腐西方的反腐会慢慢的收手，但是呢现在又不时的出现比如说李小林家族牵涉到李鹏家族的一些问题出来，然后呢现在又是戴向龙和车峰的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又觉得有不同的解读，也有人认为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对金融行业和国企进行整顿，那么您对这个大势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的话呢，从大势来看呢，已经画了一条线，这条线就是说长尾不能动。无论刚才你提到的所谓长尾里面呢，实际上有这么四个人，我想，第一李鹏退休长尾，第二温家宝，第三曾庆红，第四江泽民。我这么排的话呢，就是说明的话呢，这四个人是不会动的。但是这四个人里面呢，也有区别。李鹏呢，恐怕是排在最前面，如果要动的话。因为呢， 李鹏的话呢，一个是这个李小林太张扬，再一个李鹏呢现在已经是病重或者是来日无多，那么而且的话呢，他在他那身上的话呢，如果动了李鹏或者哪怕动了李小林，也会给民众呢提供一种幻想，哎，这个习王是不是要平反六四啊？
嗯，
那么温家宝呢，这个问题呢，他呢就要相对的他也得要考虑，因为温家宝呢毕竟在斗周永康的时候他是立了功的，而且呢他曾经在位的时候他提普世价值，如果动了温家宝的话呢，习近平会考虑，哎呦，这习近平恐怕又要批普世价值，会又要走回头路，就搞文革那一套，所以呢这个呢这个暂时也不会动。曾庆红呢是这个里几个里面最有实力的，这个习近平根本动不了。那么江泽民呢已经那个高龄，那不是排在这个最后。我觉得呢像这个习近平他们现在这个动这个戴相龙啊，这个反腐啊，我觉得那是这样子。这看点呢不在于是不是金融界反腐啊，是不是动这个戴相龙。当然了，这个戴相龙跟车峰的这种合作，刚才小农也提到，这空手道的这种做法啊，是典型的金融界里面的所谓一家两制啊，这个老子或者是丈人在岸上啊，作为金融高管来掌权，儿子或者是女婿下海去捞钱，而且呢是小本万利，远比的话呢当年的所谓电老虎所谓两桶油要来钱来的要快的多得多。因此的话呢，这个看点呢不在于是否动这个戴相龙，而是在于王岐山曾经也长期这个涉及金融业，他能不能够正人先正己，一碗水端平。王岐山呢是朱镕基的得意门生，朱镕基当央行行长的时候把他提为副行长，王岐山呢上来之后呢又投桃报李，把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作为提拔为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 CEO， 年薪1700万美元。因此的话呢，这种的话呢所谓互相提携，这个利益交换，这种腐败如果不查处不杜绝的话，在党内没有人可以服人。
嗯，好，陈伯宏先生。
关于这次查这个戴相龙啊这件事情啊，据报道3月份中纪委约谈这个戴相龙痛哭流涕，后来3月下旬的时候戴相龙啊是向中纪委自首了，那么就是说据说交代了金融界50多个这个高级人物的这个贪腐行为，那么戴相龙本人有可能得到一个软着陆，因为戴相龙在四月份的时候啊，他通过这个一个金融杂志说他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大部分时间跟家里人待在一起，这句话暗示他受到软禁，因为他没必要说这个话，也就是说他中纪委找他谈话他受到软禁，但他还是可以跟家里人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对他处境的一个证明。那么我觉得办戴相龙不是为了办温家宝，那么对于曾庆红会构成一个威胁，但是办戴相龙到金融界就到他为止，他是最高监管者，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权力，一个是利益，一朝天子一朝臣，权力跟利益是勾结在一起的。那么现在习近平王岐山执政了，对不起，权力在我们手上，利益要重新分配，说金融界是中国的一个大块，而那么这个戴相龙是一个大鳄，而他手下有很多的大鳄，说把他们全部拿下，悉数投入监狱之后，整个金融界重新洗牌，才能真正把中国的金融命脉掌握在习近平政权的手上。
好，陈小农先生，您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他们高官这些红二代都是玩这个金融空手道，那么您跟我们具体解释一下这个程序是怎么做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底红二代，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传言都是涉足这个涉猎金融界，到底有哪些最著名的红二代在里面，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所谓金融空手道，这是我的一个提法，就是说这个一些高官子弟或者像这个车峰这样的女婿开一个空壳公司，然后用他的垃圾股到银行去通过关系抵押获得巨额贷款，像车峰就那么干过，或者是通过各种关系获得其他没上市公司的股票，然后等到这个把这些还没上市的公司通过关系获得批准送上市，比方在香港、深圳、上海，然后从股民那儿圈钱致富，这就叫做国内讲的资本运作。而这个资本运作的基本特点就是玩这些把戏的人自己是两手空空， 通过从银行套钱，从股民兜里圈钱，然后一夜之间可以成为千万亿万几十亿的富翁。
嗯，
那么这个致密致富的这个秘诀就在于你背后要有很强的官场势力，因为中国的上市是需要政府审批的，而且有指标限制，那么谁有权利能够批这个指标，批准公司上市，比方讲原来温家宝家族和这个登戴香龙他们家都拿到了平安保险公司的股这个低价股票，然后他们就有资格有关系能够想办法让平安公司上市，一上市这股票就翻了几十倍，
嗯，
他们也就因此而致富。
对，
所以这种金融空手道在中国现在其实是相当流行，但是只在一小部分华尔街当中。我要补充一点的是，我不同意这个说现在是要在金融界掀起金融大地震，因为我觉得有两个理由，习近平不会这样做。第一个是，实际上玩金融空手道的有大批的高官子弟，红二代，比方像我们前面点到的，从朱镕基、温家宝、戴向龙，还有这个邓小平的孙子，江泽民的孙子，包括李耀这个李瑞环的儿子等等等等，很多人都在玩，
很多名字，嗯，
由于这些人都在，如果说要想在金融界整肃金融空手道，等于是变相的整肃原来的中共高层，这一点原来的高层们会认为说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措施会严重损害中共领导的集体形象，用这个理由就可以阻止他。第二个，现在的金融界已经经不起地震了，因为中国现在经济滑坡，股市震荡，这个时候如果再在金融界全面开展整肃，搞不好就把中国经济拉进泥潭了。所以从这两个原因出发，我不认为这个它会有地震。那么实际上车峰案件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敲警钟念紧箍咒。
嗯，好，刚才好像是谁，高文谦先生说要补充是吗？还是说陈伯公先生？
是
都要补充。
好，先请。
我先简短说一下。我觉得呢，习近平习王他们整顿这个金融界啊，做的是表里文章。表面的文章呢，是他要继续要营造一个反腐的一种态势。内里文章呢，是他因为金融界的这个肥肉啊太肥，那么刚才我说到比这个什么两桶油啊，这个电老虎啊都来钱都快得多。因此呢，这个里面的话呢，在这个官方内部，在高层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分赃不均的这么一个局面。现在来整这个金融界呢，就是重新来切这个蛋糕，把这个官二代手里面掌握的这些肥肉转移给红二代，那么呢平息呢老百姓的不满，而且和红二代的不平，然后的话呢还给政府的话呢手里面呢还有个生财之道，在目前这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好，陈伯公先生，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刚才
我这个小龙讲的这有概念上的误会哈，这个他讲到这个高干子弟，没错，那是讲私募基金，他们在从事金融行业，在金融行业里打滚，比如说江泽民的孙子这个刘云山的儿子这个贺锦龙的儿子、曾庆红的儿子，甚至于这个汪洋的儿子等等，都在金融界有所谓的，还有曾庆红和温家宝的儿子哈，都有所谓的私募基金。那么，那当时那个戴向龙掌管这个社保基金1500亿这个庞大的全国社保资产的时候，曾经就公开了向16家私募基金投资，就包括了这些太子党的私募基金。那么，私募基金是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当然那个习近平不见得会去动。最重要的，我说的是他动的是金融界是什么呢？金融界银行业、证券业、监管业等等。比如说，现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40多个银行长已经被习近平政权收监，关进了监狱。另外，就是那个戴向龙那边传出有50多个金融的这个高管都已经被这个调查，说是这另外一个层面，那个层面就是管理层面。这个管理层面不一定是太子党的部分，而这些管理层面恰恰是官员、平民上去的官员，很少有太子党在内的做这个管理。说这个方面一定会发生大地震，因为这个方面涉及到一个根本利益的分配。说他习近平掌握了政法委、掌握了军队、掌握了公检法之后，他要掌握金融命脉，要点就在这里。
好，陈国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
我认为不大可能非常大的震动。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和没有这个心态，就是说， 比较值得关注的倒是李鹏这个家族的这个命运，他那个李小林的家族开始出现问题，因为习近平和王岐山他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主要是党内的压力很大，以后他们现在已经在收手，另外一个国外交上也是四面树敌，四面楚国，内外交困。所以说我联想到最近习近平对日本人说了很多友好的话，和前一段完全截然不同，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也开始退让，有邀请昂山素季等等，他们是实用主义者，我不相信他是所谓的真正是要转向这个价值，但是这个价值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他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向民间或者说向民间释放出某种信号，来减轻他在高层受到的压力，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可往下继续看，我觉得往下可能还有很多势头，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的困境太大了，金融这些东西是一些常规的，就是说比较低层的官员，不是最高层的官员的话，比较常规的这个弄就是了，我觉得它不是会产生重大的政治震动，而他们现在关切的是这些最重大的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合法性、政治命运的这些东西，现在他们都受到威胁。
陈小龙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个目前按照国际的民主国家的司法标准，中国的这种金融空手道就是所谓的金融欺诈加上监管者营私，要是在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刑事犯罪，但是在中国之所以刑法对这样的做法网开一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层的子弟很多人卷入进去了，所以在中国我们就看到了它和国际上的司法完全不同，那么同样的用中国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司法标准对这种金融空手道还不是有非常有效的制裁手段的。
高文先生，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陈国德先生做了一些分析，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外界最近一段时间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这个习王的这个反腐现在是在收声哈，但是我想听听大家对于这个比如说刚才李小林家族还有戴向龙家族这些对他们的调查又发出一种其他的矛盾的信息，那么我想听听您的解读是怎么样的，您是怎么看的？
习近平呢，可以说刚才说呢，已经高层反腐呢，已经就是到此为止了。哎，当然，如果江泽民提前走了，或者是李鹏走了，那么这个呢，还可能呢，继续还有下一步文章。但是如果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没有大的事情发生的话，基本上到此为止了。但是呢，反腐呢，是习近平的，可以说是习近平的生命线。哎，他上台两年多，什么事儿没干，就干一件反腐。如果反腐如果说不了了之的话，习近平的新政呢也就寿终正寝了。因此他反腐这面旗帜他不能丢。同时呢，在反腐的旗帜下面呢，他前一段呢是在这个政治上，在这个军队，在这武警情报这些机关把大权已经抓到手了。现在他呢转向到金融业，哎，这也是因为金融业呢是命脉了，哎，那个远比这个石油啊，比这个电力啊都更重要。因此的话呢，就是这个习近平呢要把这个权力，这个注意力呢转移到这个金融业呢，它是有它经济上的这种考虑，有实质利益上的这种考虑。因此呢，和他这在大格局上不再打大老虎，和金融业的话呢，来揪揪这个戴向龙这些人一点不矛盾。
好，我想听听陈伯先生对一件小事的看法，就在这个周永康被判刑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2号，当时江苏的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一本引人注目的新书，叫做《庆亲王》，而且在封面上印上你懂的这几个大字哈，你觉得这是巧合还是有意？因为我们知道戴向龙被查的事儿，里面确实若隐若现牵扯到很多关于曾庆红家族一些事儿，你怎么解读这个最新出版这本《庆亲王》这本书这个事情？
对，这的确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因为6月11号刚刚周永康被判决，那么6月12号就发生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了这本新书，那么这本新书呢就叫庆亲王，然后专门把你懂的三个字弄得很大。那么这个事情呢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说呢，就是如果说凤凰那个江苏那个出版社是偶然自己犯了个错，一定会受到中央的干预，就要把这本书消掉。但是并没有消掉这本书，这本书照样上市销售。这说明什么呢？反腐没错，习王的反腐进入低潮，进入低调，进入一个艰难的阶段。但是呢，我把它叫做战略相持阶段，就说习王这边是一边，另外江曾老人集团是另一边。这两边目前战略相持什么意思呢？第一，谁也吃不掉谁。 第二，也没有实现和解，双方在对对方发出警示性的威胁，比如说曾庆红继续操纵郭文贵这样的人，对在习近平和王岐山构成威胁，而王岐山他们呢，也通过这种什么出书啊这些东西啊，对那个我那个曾庆红形成威胁，互相在打招呼，就不要乱动，乱动我下一步就不客气。说这样的说呢，两军对垒。那么现在看来，还有一个就是中纪委的网站呢，先出了三篇文章，后来又出了一篇文章耐人寻味。三篇文章，中纪委是自律，说中纪委不能当独立王国，中纪委啊不能够成为党的攻坚法，中纪委不能够这个说是贪多求大只办大案。这个说法是一种自律，这个话听起来不是说给老百姓听，是说给党内听，党内利益集团听。也就这个这三篇文章证明，王岐山在中共高层受到了围攻，中纪委受到了批评，说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个澄清的自我辩护的一个说法，自律的说法。但是又发了第四个文章，叫做“放缓”，听起来好像是要继续推进反腐，但这个文章的调子跟前三个文章是呼应，他说的是要继续的这个抓小抓早。就打苍蝇，但是老虎跟猫跟苍蝇是不一样的，老虎是大级别的，重量级别的，但是苍蝇和这个猫啊是小级别的，说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但是我们看到习王上台五个大人物，五只虎命运怎么样，这个波西来判了，周永康轻判了，这个徐才厚死了，那么剩下令计划呢，原来说假风，现在说真风，可能弄假成真就算了。那么那个郭不雄呢，又说得癌症了，恐怕就是永远监禁在病房了。说这五只大虎呢都这么处理了，接下来的话很难处理到其他大虎身上，除非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陈国先生，我们知道最近这个星期也是李鹏家族受到很多关注的时候哈，我们知道有关李小鹏出国访问得到中央特许，然后李小林的事情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那么香港
中国方面有很多似乎表面上的澄清，越澄清越搞不清，你觉得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文章，你怎么解读？
我觉得就是说刚才我谈到了，他们在释放某种信号，我觉得这个信号是包括习王他们的，包括智囊班子觉得，如果是在目前他们受到某种压力围攻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突破口，例如像李鹏这个是人人，他包括在党内都是觉得是，如果弄了的话，如果是整弄的话，他可能将来对他们政治上得分是很高的。但是呢，目前当然他力量还不够，所以他要澄清一下。但是我相信这个东西是目前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解脱困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一个出路。所以说，恐怕还有些文往下来看，
下一步还有些搞不好
还有些新，还可能会有些很多的危险。李鹏家族。我觉得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陈圭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另外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好，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